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十五节。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十五节，第十八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交出您手中的五饼鳄鱼。交出您手中的五饼鳄鱼，我们来看主要引用的经文。主要引用的经文呢，是在六章的五到九节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：“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”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：“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”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：“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”好，接着呢，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引言。从五饼鳄鱼的神迹中，我们看见跟从主的三种人。第一种人，看神迹而跟随的群众，耶稣怜悯他们，满足他们。耶稣有意避开这些人，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。第二种人是信心被主试验的门徒，他们看环境被物质的环境所限制，当中有根本没有办法的腓力，无济于事的安德烈，二十两银子的饼不够叫众人吃一点。当时两银子就是一个工人十天的工价。第三个是被主使用的小孩，他不在乎东西的微小，也不在乎他年龄的幼小，他献上所有的五饼鳄鱼交在主的手中，主就赐下祝福。在人眼中看似微不足道的东西，一旦放在神的手中，就成了极大的丰富，因为是神能使无变有，也是神能使微小的变成丰富。好，这是整个今天的引言。接着，让我们来听听寇尚豪老师的信息。寇尚豪老师的信息：五饼鳄鱼的神迹，五饼鳄鱼的神迹。
第六章，耶稣借着五饼二鱼的这个事情，让人去明白到底什么叫得生命，什么是生命的粮，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了。所以第六章一开始就回到耶稣已经去到了加利利，不是在前面的毕士大池，是在耶路撒冷。现在耶稣回到了加利利，在加利利里面，约翰拣取了这个神迹，选择了这个神迹来讲。这是什么神迹呢？耶稣在行了很多神迹，很多人跟从他。耶稣上了山，在那里，这时候很多人跟着耶稣，跟着耶稣姐妹啊，时候到了，晚了，没有东西吃了。腓力就跑来跟耶稣说：“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”耶稣说：“这时候怎么办呢？”耶稣举目看见，就跟他们讲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说：“腓力啊，你怎么样去预备给他们吃？”腓力怎么说？我怎么做呢？这么多的人，我就是给他们嘛二十两银子。这个其实当时讲大概是一个工人工作两百天的收入，给他们吃也不够啊。耶稣怎么样？耶稣就说，圣经上记载说，耶稣是要试验腓力。为什么要试验腓力？就是要看一看腓力对于耶稣的身份，以及神面对这么多人没有食物吃的时候那种怜悯那恩典的心怀，试试他。后来安德烈就说，这里有一个孩子，有两个饼五条鱼，五个饼两条鱼，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吃？耶稣就行了那个神迹，叫他们一帮帮坐下，以后举目望天祝福了之后就分给个人。这个神迹我想大家都熟悉，因为四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，唯一的这个神迹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。好了，这些人都吃饱了，吃饱了之后怎么样？这些人就是说，看见就是说，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那个先知吗？就谈到了这个圣经，这个先知到底是谁？很可能就是指向《生命记》第十八章那个摩西最后预言说，要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的那位， 其实对犹太人来讲，那就是对于弥赛亚的一个称呼的认知，他们就认为是这样子的。
好，寇森老师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哦，这个提醒是什么呢？这个提醒就是，这个提醒呢是四卷福音书呢都记载了这个神迹，那凸显这个神迹的重要性，让犹太人能够相信主耶稣就是要来的那个先知，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。感谢主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真心话的主题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。今天呢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个主对门徒的一个试验，这个叫做难处中的试验，难处中的试验、所以这个第一个主题呢是难处中的试验。这个试验呢就是什么？22的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都不够的，有5000个人来跟着耶稣听他讲的道。而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和门徒面对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如何让这些饥饿的人得着饱足呢？耶稣看见这个问题时，他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呢叫这些人吃呢？耶稣呢，他没有立刻的为门徒解决难题，反而把这个难处呢丢给他们，因为他说这话是为了要试验腓力，为了试验腓力面对这些难处时他对耶稣的信心如何，他的信仰的情况如何。很多时候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中也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只要神愿意，他一定立刻帮助我们解决难处。但是我们发现耶稣并没有立刻的帮助我们解决难处，我们当知道耶稣对于建造我们的信心，建造我们内在的生命，远比对于解决我们外在的问题呢，他更加的有兴趣。因此每一个难处就是对我们信心及生命的一个试验，正如彼得所说的，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。因此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呢，求主除去我们一切不可能的思想，觉得这个不可能了，这个太难了，让我们不要看自己，也不要看难题，也不要看环境，只凭着自己的理智去算一算，让我们学习不断的思想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甚至宣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五饼二鱼的神迹，唯有在不断的愿意给出去的时候才能够产生的。所以愿我们都能够这样祷告说，主啊，让我在每个难处中知道是你在其中，而我没有害怕，并且让我在这个难处中对你的认识和经历都能够成长。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想呢，这是整个第一个主题要告诉我们的。那第二个主题，我们看到的主题是什么呢？看到的主题是拿过来给我，拿过来给我。五饼鳄鱼原本只够这个孩子自己吃了，众人都肚子非常饿了，而对耶稣说，而耶稣却说拿过来给我，但拿过来给我还是五饼鳄鱼，但是被交在耶稣的手中之后，竟然能够让5000个男人和许多的妇女孩子都吃饱并且有余，多么叫人吃惊的神迹。从这个神迹中我们学习到什么呢？好，从这个神迹当中，然后注意听，学习到什么？第一个学习是学会交托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，这个坐下就是指的就是安息。所以耶稣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，耶稣说拿过来给我。圣经中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就。交托之后当操练等候和顺服，不管主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成就，或以什么样的结果来对待。所以先坐下，先安息，交托。很多人交了又拖回来给自己，这个叫做交托。 所以我们不要交了又拖回来，交托就出去了，就是等候跟顺服，是第一个功课，学会交托。第二个功课呢，要学习的就是学会传递，传递给门徒，门徒又传递给众人。主耶稣只是负责喂饼、祝福和将饼掰开递给门徒，而这个饼要达到众人的手中，门徒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。所以神需要人吗？是不是啊？耶稣也可以，你想想看，耶稣也可以变。五千人手中都有饼的，变他能不能变？他当然能够变了，但是他要人的配合，所以他交给门徒，门徒还要交出去，每个人还要做传递的工作。所以当耶稣是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他让人将堵住坟墓中的石头，他说挪开，谁挪开啊？是人去挪开坟墓的石头。所以当拉撒路出来之后，他又说什么？解开，解开拉撒路身上的裹尸布。所以这都是人需要跟神配合的地方。耶稣也可以让拉撒路出来，他就蹦蹦跳跳，蹦蹦跳跳了，就已经活了。但是他要人配合，人需要跟神同工。所以基督徒人生应该是一个传递的人生，只有这样才能够经历更多神的祝福跟恩典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功课是什么呢？第三个功课 就是要学会领受。所以众人 吃了剩下，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主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吗？这个我们都看见神在那里已经预备了一切，所有都已经预备好了，只等在我们去向他索取。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在提比利亚海边呢，向门徒显现，因为门徒整夜在那里劳力一无所获，主不但指教他们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，使他们一网打来就153条的大鱼，而且还在岸上亲自为他们烤好了饼跟鱼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感谢赞美主哦。所以呢，学习会领受是从神来的，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。第四个功课要我们学习是什么？学习珍惜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所以主耶稣让门徒将零碎收拾起来，就是对门徒极大的提醒，我们不愿意糟蹋他所赐予我们的恩典，而是要学会珍惜。所以主一句话拿过来给我，使门徒走出了尴尬，迈进了恩典。因此从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，我们这是我们学习很重要四个点：交托、传递、领受跟珍惜。我们生命如果是在自己手中，不过是劳苦愁烦啊，转眼成功如飞而去。如果完全的奉献给耶稣，当我们的生命完全交在耶稣的手中，他的祝福经由我们临到众多的人，我们生命价值就大大的被升华了。我们看到一个宣教士戴德森，如果没有他奉献在神的手中，他只不过千万个英国信徒的一个而已，但是他默默的把自己的生命埋在在这个中国的里面，他完全的把自己的奉献给神，神呼召了他为我到中国去。于是从奉献之后，戴德森在神的手中成为神手中的器皿，建立了内地会，造就了多少信徒，建立了多少教会。他的生命到现在仍然在说话，他的第七代子孙还在为中国的教会服事。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奉献给神了吗？耶稣正对你说，拿过来给我，拿过来给我。 他怎样使用完全奉献给他的五饼二鱼，祝福五千人，使用完全奉献给他的仆人使女，祝福了成千上万的人，他也必使用完全奉献你，成为多人的祝福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说，只要一个人愿意真心的把自己摆上，一个人就好，一个人就好，神就可以复兴那地。所以你将会成为复兴那地的神迹的器皿。我就是一个例子，我只是一个小女子，但是神父召我到了中国去，今天西山灵修这么多人在这里灵修，这是神神迹的一个表现。好，接着呢，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以利亚和寡妇的例子。以利亚和寡妇呢，我们看到以利亚跟寡妇的例子哦，这个呢，我们知道以利亚他是一个大先知哦，他是一个大先知。但是呢，在完成大使命呢，在那个砍杀巴利的450个假先知之前呢，神先训练他，兴起他环境。以利亚先被差到基利西盘接受乌鸦的供应，叫乌鸦叼饼给他吃啊，学习信心的功课之后，又被派到寡妇的家里受寡妇的一点面跟一点油的供养哦，这是神对他信心的一个操练。所以呢，这记载在列王记上的17章告诉我们，神让以利亚居住在一个寡妇的家里，这既是考验以利亚的信心，也是在考验寡妇的信心。感慨很久了，家里没有吃的，没有用的，更何况这个贫穷的寡妇。她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酒。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，死了就死了吧。”就是说，她呢先做饼给这个以利亚先知吃，所以她说。这个死了就死了吧，如果我们就这样就死了就死了吧，那他也愿意这个奉献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啊，这个呢，只要我们先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的儿子做饼，这个是以利亚先知对他的要求。或许这个要求呢有点过分了，他说先给我做饼吧，然后拿过来给我，你再为你的儿子跟你自己做饼。这个寡妇却出人意料的，她奉献了。当她愿意的心，神迹就发生了。所以呢，坛内的面并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并不短缺，直到耶和华使鱼降在地上的日子。所以我们看到寡妇的一把面和一点点的油，虽然算不得什么，但是她先奉献就成了神迹。同样，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，神也要成就奇妙的事，但原则是我们要先奉献。先交出来坛内的一把饼跟瓶里的一点油，神就能够赐福你，使坛内的面并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并不短缺。可是今天有许多人，他不肯奉献他手中的那把面那点油，这个呢就成为他生命中的愚昧跟小心，拦阻了神那个施恩的手在我们身上呢行那个奇妙的事。为此，愿我们今天都要甘心乐意的奉献，这样神必负责供应我们的所需，因为神是信实的神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呢，从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，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？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？很重要的，不管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多少，或许我们只有1000两，但是你的1000两不要埋在地下，都不被神所使用，因为你那个1000两也是只有1000两，但是呢，你交出来，神能够使它繁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繁增倍增的神。愿我们呢，能够效法这个寡妇的这个信心，哦，把自己手中的面油交出来给神。神能够使我们这一点点的面一点点的油无限的供应我们，这是神对我们信心的考验。当我们死抓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那么一点点。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喜欢这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全然献上了，也是我们很第一集专辑所做的。我们再来借这首诗歌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让我们全然的献上我们的所有，全然的献上我们所有。或许我们这个诗歌已经听了好几次了，但是我们可把这首诗歌能够听到淋漓去，愿我们都全然的献上我们自己。
若你是祭坛，
若你是祭坛，
就要分别为圣的摆上，
就要分别为圣的摆上。
若你是金灯，
若你是金灯，
若你是祭牲，
若你是祭牲，
就要毫无保留的献上，
就要毫无保留的献上。
若你是牧人，
若你是牧人，就要按着根刺看羊。
你要照亮，
诚心啊，你要照亮。让早行的人欢唱，
你要吹响
号角啊，你要
吹响，
让软弱的人
凯歌啊，
凯歌啊，你在哪，凯歌啊，你当激
昂，
让胆怯的人加上力量，
惊奇啊，
惊奇啊，惊奇啊，你要高扬，好使迷途的人返航。让我们一起来到主耶稣的宝座前，主耶稣，我们一同来到你的宝座前。主耶稣啊，祈求你，祈求你赦免我们过去的无知，过去的小心，过去的不知感恩，过去的不知传递，过去的不知交托，过去的不知领受，过去的不知珍惜。因此你的恩典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来留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位小，他就以单纯的信心把他的所有给交出了。主耶稣，我们原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是一无所有的罪人，我们把我们的罪交给了你，你把你那神圣的生命交给了我们，这是十字架伟大的教导。在我们身上有什么？在我们身上除了罪恶之外，我们一无所有。在你赐给我们生命之后，你也赐给我们恩赐，这些恩赐原本都是你的，也应当为你所用，为你的国度所用。但是我却没有看到这一点，我却紧紧地抓在我的手中，也不传递出去，因此在我身上不能成为流通恩典的管道。主耶稣啊，今天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都听到了，我们都听到，虽然卑微渺小，罪人中罪魁的我们，今天我们愿意交上我们生命的所有，愿意交上生命的所有，就像这个寡妇家里只剩上一点点的面，一点点的油，但是她愿意为你的工人来摆上。主耶稣，你就赐福她的面，她的油永远不短缺。主耶稣，愿今天的灵修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提升那个信心的功课，因为主，你是施行神迹的神，只要我们先求你的国跟你的义，你知道我们需要是什么，你必加给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我们用心来领受今天的教导，让我们更多的学习信心仰望的功课，让我们在这里宣告，再难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就要分别为圣的摆上。
我们原本是一无所有的罪，我们能够给什么给主？除了我们满身的罪污给主之外，我们能够什么给主？并没有什么给主的。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罪交给了主，主把他那个神圣完美的生命，如因的生命交给了我，也赐下恩赐在我们的身上。今天你得着了这些恩赐，神赐给你财富，你当如何来使用这些呢？愿我们从这个小孩子身上，寡妇的身上得着属灵的教训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主那恩典的管道，都成为主那赐福别人的管道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
人家上力量。